主，我们来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在星期日的早晨啊，我们虽然有家庭有孩子，我们都需要照顾啊，我们也很匆忙的来到教会，但是主，我们真的是感谢你，这是一个新的一天，也谢谢你让我们可以来到主你的殿堂，我们一起来敬拜你的同时，我们也能够来学习主你自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给我们的功课。主，孩子真的来这里啊，要承认说主，孩子不是啊真的做得多好，但是很愿意把自己过去的经验来跟弟兄姐妹来交通分享，求主你自己来膏抹孩子的口，让孩子口里所说的也都能够帮助弟兄姐妹在未来的年日当中，他们在带领孩子教养孩子的过程当中是有帮助的。主，因为我们真的说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来成就啊教养孩子这么大的一个重责大任，但是主，谢谢你把孩子生命放在我们的当中啊，来成为我们的托管的产业，也借着他们的生命啊，真的重新来塑造我们自己。主，就求主你自己来指教，让我们今天在讲情绪的时候啊，我们真的做父母的先学会啊，让我们自己怎么样来啊安定自己的情绪。我们有平静安稳在主你里面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带出一个健康活泼的孩子。主，我就把今天下午的今天早上的时间恭恭敬敬交托杨振的手中，也保守祝福那些还没有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让他们真的每时每刻真的都知道说，是的，有时候我们的劳苦重担许许多多，生活压力很大，但是我们可以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寻求你，那是美的无比的。感谢赞美主，谢谢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OK，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社交情绪的实例分享，那我会比较偏重在情绪啊，因为上个星期两个星期前 David 已经特别讲到了这个社交情绪，所以我今天着重会是在社交情绪。那上个礼拜我相信这个Patrick 跟 Grace 他们的女儿也来讲过自闭跟过动的症状，所以呢我今天会提到一点点的例子是我过去的一些的经验的分享而已。那这是我的家庭这是我第三堂课，所以我想如果弟兄姐妹曾经在教会看过，可能看到他的机会比较多。那我主要大部分时间我在教会的话，主要星期天就是在儿童主日学。OK， 那在过去两次我上课的时候，其实这是我最主要的经文哦。其实我常常说，我们做父母亲的真的是很缺少智慧。那带孩子虽然是你生的，可是你要养他的过程当中，其实他就像是一个陌生人，你要慢慢去熟悉他，特别是从他出生开始的那一刻，你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孩子，你也不知道神要怎么样造他成为未来的一个样式。所以每一天当中，我们真的，尤其是不会讲话的时候，你有时候你会觉得说，一个孩子不会讲话，我怎么跟他沟通？我怎么会知道他需要？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依靠仰望的，真的是求神给我们智慧。那在养孩子的过程当中，我相信，我不知道，但是我接触很多的妈妈，就是在襁褓时期很容易会落入一个忧郁症。那其实在落入忧郁症的情况当中，有时候你问他说你为什么会有很煎熬的情绪，他也说不出来。那其实这个时候我真的就是鼓励弟兄姐妹，你真的要常常回到神的面前来，你要靠着神给我们在里面的那个大能大力充充足足，否则的话我真的跟你讲，社会新闻版的那些悲剧真的不是说好像那些人天生有什么问题，真的是有可能都发生在你我生活的周遭，因为养孩子的过程当中真的是很 frustrated。 那我们今天要讲到的就是社交情绪，你可以就是讲到情绪的问题。那一般来讲，我们就是希望说我们的孩子长大之后，我们希望他是一个有 EQ 的人，特别是在现今的社会里面，你会发现说，尤其在 Silicon Valley， 我们的孩子其实都是聪明的。那你希望他出人头地在哪里？其实越来越多的研究会显示说，是他的 EQ 胜过于 IQ， 因为现在聪明人越来越多，但是你的 EQ， 有些人为什么说他读了博士之后他好像抑郁寡欢，或者是他仕途不遂，那可能就是 他在情商方面，他其实是有很大的障碍，因为在他的一生当中，没有人告诉他怎么样子的一个 social skill。 那 social skill 里面，其实我们希望带给我们孩子有很多，就说他要成，希望我们的孩子都成为一个能够聆听的人，我们也希望就是说他能够是跟别人有应对的，非常多的，那是一个能够有同理心，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从小可以帮助他们建立的。那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子去做，我想上一次那个 David 已经有分享很多的理论性，我这一次我就是只能从一些的实际的例子。那我刚刚讲到说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儿童主日学，我从26岁，我在儿童主日学已经教了20年以上。那我碰到的孩子真的是无奇不有，我也教过自闭症的孩子。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个自闭症的孩子的例子，他的名字叫 Joshua。 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是在4岁班，可是他的年龄不是4岁。那他的兄弟姐妹全部通通都是自闭儿，只是轻重的问题而已。那父母亲都是高学历，爸爸是一个医生，但是很不幸的，3个孩子都是自闭儿。那 Joshua， 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其实是已经8岁了，他在4岁班的孩子课堂上面。那为什么我会去教他？其实我不是去教他，那时候我只是个学生而已。所以他们需要帮助，因为他会扰乱4岁班的孩子在逐日学当中。那我进去的时候我只是陪他而已。那我刚开始，人家你知道20几年前的时候，就是说对自闭症这种东西并不是非常的重视，那也没有这么大的一个族群。所以在我那个时候在东岸的教会，就是说发现他会扰乱上课次序的情况当中，需要有一个人陪在他身边安抚他。那我也不是学特殊教育的，我只是愿意去服侍。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说你要怎么跟他沟通，我不知道，我跟他讲话他还没有反应。那后来我发现他可以听，他听得懂，但是他不会回应你。我慢慢慢慢跟他这样子，因为是固定的一个人，所以对他来讲一个熟悉感。所以我每个礼拜天的时间一到，我就去坐在他旁边。后来我发现，我只要丢给他一支笔跟一张纸，我就可以跟他 communicate。比如说 ，Josh， How are you doing？ 他没有理你。Josh， What did you do last night？ 然后这个问题他也不会回答你，可是呢，你丢一张纸跟一支笔给他的时候，他就把他昨天晚上做了什么事情，他就画给你看。那他最常画的是什么？就是一个 Disney 的 Channel 的那个 logo， 然后画的基本上就跟电视上 copy 出来的东西是一样的。然后呢，我就说 ，Oh, so Josh, you watch Disney Channel？OK， 然后你下一个问题 ，What program, what cartoon you watched？ 他就开始画一个 Winnie the Pooh 给你看 ，OK， 然后就说 ，Josh， do you like Winnie the Pooh or Tigger？ Which one you like best？ 他就开始又画给你看。这个就是我跟他的一个沟通模式。但是你说他每天都这么稳定吗？其实没有，他就是Once a while， 他就会哪一天你就是管不住他，他也不跟你说话，他就开始哭闹，躺在地上，他就开始扰乱。那安抚他的方法就是，你必须，你知道，8岁，其实他又很壮，所以其实对我来讲，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他。有时候你就是必须要抱着他，或者是必须要去请他的父母亲来，甚至有时候会请弟兄要来。但是有一次的经验就是说，安抚他下来了。我就问他，我说 Josh， you've been so good all the time， what happened？ Why are you angry？ 我要先问他，我说 angry， mad， frustrated， 就是说像我一开始的时候，回到一开始的时候，情绪里面其实他有非常多的感觉。 你要告诉他，他没有办法告诉你的时候，是你要去分辨他的情绪是喜怒哀乐。我们一般来讲就是喜怒哀乐这四个字，但是对他们很多孩子来讲，里面就是说，有时候是 frustration， 有时候是 madness， 有时候是 angry， 有时候是 guilty， 或者是 pressure， 就是 stress。这些东西我们都是要帮他们去 identify。所以在那一次的经验当中，我就是跟他讲，我跟他在讲的过程当中，他就会画一个脸，然后是那种很 angry， 很 angry 的一个样子。我就说 ，OK。You are very angry. Why are you angry? 他就会画他的解，就是有两个人在打架。然后呢，我就说 ，This daddy， 因为是一个男的跟一个人，我说 Daddy and mommy， 他就没有讲话。我说 Brother and sister， 然后他就我说哎。你就会发现他其实好像觉得有一点点反应。我说 They are fighting。And you don't like it， 然后他就会继续画，把他的东西画出来。所以就是说，每一个孩子，连自闭症的孩子，他都有一个沟通的模式，他也有他的情绪，只是他或许他表达不出来。那接下来一个例子是，Isaac 是我们的教会的孩子。那我为什么要讲他的例子 ？Isaac 是一个正常的孩子。那他五岁的时候进到我主日学的班上，我跟你讲，他那年真的是把我搞死。为什么搞死？就是每天进来，就是给你会蹲在那边，要不然就躺在地上，完全不给你 participate 就算了，请他好好坐在椅子上，他也不要。然后呢，会给你突然跑出去教室，然后请他进来也不要。所以变成说我们。发现他是一个，也去跟他父母亲聊过天了，他是一个正常的孩子，但是你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到底为什么他出了什么问题，他也不跟你沟通。所以我们曾经 suspect 就是说，要不要请他的父母亲带他去看医生，但他爸爸妈妈说他好得很，正常得很。那我到今年的时候，我又看到他，他有一段时间后来就没有回来教会了。可是我去年十一月份的时候，我在一个嘉兴办的营会里面，我看到他的父母亲的时候，我才 realize， OK， 就是说，在过去那一年当中，在他五岁的那一年，他的父母亲的感情不好，所以呢，他每天早上来教会之前，他其实是在一团的争吵、吵架、怒骂当中被送到儿童主日学来的。没有一天是例外的，所以呢，他其实是情绪很不好，但是爸爸妈妈是不会来跟我们这些老师讲。我们出门前的时候大吵一顿，这种东西中国人来讲就是家丑不外扬嘛，对不对？可是这个东西，孩子的情绪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敏感。那今年来的时候，我跟你讲，他整个人来，因为去年十一月看到他的父母亲在嘉兴的度假营里面，看到他们重新和好。修复夫妻的关系，我跟你讲，今年进来的时候，这个孩子就是平静安稳。你跟他讲话，他虽然还是不跟你讲话，但是呢，他就这样笑笑。我说 ，Isaac， you are way much better than last year。我说 ，Do you remember me？ 我说 ，Do you want to participate？OK，、okay. 就说你知道那个孩子的情绪反应。其实你才一年之间，你就看到他的转变度在哪里。当你知道他背后的故事的时候，还有他的环境的时候，还有他的状况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就是说，因为父母亲的一个关系，造成孩子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那还有另外一个儿童主日学的孩子，就是他是一个从中国刚刚移民过来的孩子，那对他来讲，英文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不管在学校，不管是在主日学，他就是会来跟我们冲撞。他为什么冲撞？我听不懂，你讲什么我听不懂，我不要来上课。他就是这样，就在课堂上会跟你大吼大叫。那我们就说没有关系，你听不懂，有一个老师或者一个阿姨陪你坐在旁边讲中文给你听，或者我去跟老师讲，请他一半中文，我不要听。 听，我听不懂你们在讲什么，讲什么上帝啊，听不懂，没有这个东西，听不懂。他就是只会讲这个东西来表达。那我们也是花很长的时间试图就跟父母亲去沟通，那知道就是说其实是一个妈妈在带着他来到这里。那他看到有时候有些同学就是有爸爸会在这边在课堂上当老师，对他而言这个东西他是没有的。所以就是说孩子的情绪其实都在于家长，跟家长有很大的一个密切关系。那再来一个例子，就是说当小孩子他常常去有 play day 或 play time 的时候，玩一玩，你说时间到了我们该走了， OK，就开始给你嚎啕大哭 No, I don't want to go home, 我还要玩，或者在地上给你耍赖。或者那这个例子呢，我是从我孩子的老师 OK， 我的老师那个孩子的老师那时候在幼儿园有一个老师，他就跟我讲他自己的例子。怎么回事呢？就是他的先生带着他的女儿高高兴兴出去超市买东西，但是在这个之前他们有讲好要先去哪里让他女儿去买个东西，但是爸爸忘记了。所以去到超市之后呢，他爸爸抱他下来，他说 No, I don't want to go to supermarket， 是一个 老美啊， I don't want to go to supermarket。 他爸说 But you say you want to go with me。 No， 可是小孩子就是说不出来那个感觉，说不出什么感觉，因为你是先答应我要带我去我要的地方，我才跟你去哦 supermarket， 你那个顺序颠倒，他讲不出来嘛。他就我跟你讲，他爸没办法，他爸就从那个 high chair 那个什么 car seat 上面解开，一把抱着 OK 就进超市了。进到超市里面去就让他走，那小孩就给你躺在门口。结果呢，从他一离开他的车子的时候，就一个老太太跟在他后面，跟在后面就一直看这样子的情形，也是白人。好，等到他爸爸走到 supermarket， 那小孩躺在地上哭闹五分钟没有办法停的时候，他爸搞不定的时候，他爸又把他抱起来就送回车，东西也没买。结果后来他就带回家了，就在他回到家门口的时候，两部警车已经在他们家门口了 OK。他吓死了。然后呢，那个我女儿的老师就在家里等着他们回来。然后一进门之后，你知道吗？警察，一个女警跟一个男生警察就把爸爸跟小女孩就分开了。然后警察就问他说：“哦，我们接获报案，说你是强制啊。”把这个小孩，我要确定你抱的不是别人家的孩子，或者是劫持什么的。他说这当然是我女儿。他说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必须要证明这样子。反正就是盘查，然后甚至连女警就要去问那个孩子，就说他是不是你的父亲，为什么你会哭哭闹闹，然后他为什么把你抱走。四岁的孩子能说的有限，所以他就说，他只说了一句，他说 I wanna go， 我不知道要去哪里，假设说他是要去 Toys R Us， I wanna go Toys R Us。 然后所以他们那边他就说我没有买的， I want toys， 他就讲 I want toys。 可是警察并不清楚所有的，所以他们需要做那种交叉比对的口供。那当然搞了两个小时之后当然就是都没事。可是从这件事情上面来讲，就是说孩子其实在 play time 或者是他在任何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需要的是花很多的时间去了解他需要的是什么。因为孩子在学龄前，不管你是在家里讲英文或者是你在家里讲中文，我跟你讲，他的情绪、他的口语能力、表达能力都是有限的。所以你一旦跟他讲好，你一旦是跟他说好，你都必须要按照你所说的去做。那比如说 playtime， 我的孩子就有这个问题，就是说他喜欢跟朋友在一起玩，可是每次我们要回家的时候，我们说走了回家了，他就开始 no OK， 然后那个 no 就要 no 很久，就开始哭闹。我们每次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是没经验，后来我们就发现，我们就学人家从十分钟开始给 warning， 10 minutes， 小孩子也没有时间观念。 10 minutes later we're leaving。 OK， 他心里有一个时间，有一个观念，至于他有没有时间观念，没有。五分钟后 OK， 再去 5 more minutes， 就是让他知道时间在减少。等到三分钟的时候 3 minutes， 好，一分钟的时候就开始，我们就开始 OK， let's count down， 我们就必须要帮助他做这样的一个 count down 的时候，其实孩子的心里他就有一个预备，知道说不是说就预备说他要准备回家，而不是说你爸妈要走了拎着就走。其实对孩子来讲，在 这么年幼的过程当中，因为他或许玩得正高兴，因为或许他可能正在跟他的朋友之间有一个很好的 fun time 的时候，我们突然把他拎走的时候，其实这个东西就是对孩子有很大的一些的影响跟伤害。那 even 到现在啊，我孩子已经一个高中生一个初中生，每次在教会我就说哎，走了，他说 oh yeah really let's see OK， 他说妈妈你走两步路一定就会看到某个叔叔阿姨，你又开始聊天了。然后呢他说你每次都说回家了我们绕一圈回来，你可能还在讲妈妈 text us， 所以现在已经够大，就说 mom text us when you are really in the car OK， we will come to meet you 这样子。所以就是说这是长大了，现在孩子会跟你沟通，可是孩子小的时候真的就是非常的痛苦。你每次带他出去玩，你必须要先让他知道说有这样子的一个东西会对你们比较好管理孩子的情绪。那再来下一个就是说孩子的天生的个性，有些的孩子他天生的个性是属于比较敏感性的，那有些的孩子天生就是很大条。我的两个孩子就是非常两个 不一样的个性。那外加就是说他们是一男一女，所以呢个性是决然不同。那还有就是说你在怀胎的时候，那像我的女儿，因为我在怀胎的时候就是我有妊娠糖尿，但是那是我的第一胎，我也没有经验，所以我的医生在我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必须要他就是说我一怀胎然后四个月检查，他就一直想要我打胰岛素。可是那个时候我的血糖值各方面都是正常的，那在他的威胁下，他就会跟我，他就跟我讲，他说：“哦，你不打，那因为他不想要承担太多的责任，因为他不是我的妇产科医生，他是我的所谓内分泌科的医生，他就会说：你不打的话，你在怀孕的时候过程当中，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状况？那如果你吃太多，你的孩子会过大；你不吃，你的孩子会胎死腹中，诸如此类。那对我来讲，就是说我从来没有怀孕的经验，我对这个妊娠糖尿的知识也不够，所以在我整个怀孕的过程当中，其实我是一个非常情绪不稳定的。那我当然马上就换了另外一个医生，我后来那个医生其实非常好，那给我一个安定的，但是你知道吗，就是说有那个种子就播在你的心里面，有那个恐惧的种子就播在我的心里面。所以呢我整个怀孕的过程当中，我的情绪真的就是 up and down， 直到到吃饭的时间，那当然到后来七八个月的时候，因为我血糖没有办法控制，我开始在打胰岛素的时候，其实对我来讲，我就是每天吃饭对我来讲不是一种享受，而是一种痛苦，因为我不知道我吃的够不够，我不知道说我的 carbohydrate 碳水化合物吃的够多还是太多，太多就怕孩子过大，不够又怕他吸收到这个肝脏排出来的毒素，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挣扎的环境当中。那家人只要稍微过分的关心，其实就会让我整个怒火中天，在那样整个过程当中。那其实我的孩子老大生出来的时候真的就是比较难带一点，然后再加上他天生就是比较敏感的孩子，所以他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其实在他四岁的时候，我想我在前两堂课其中一堂分享过，他在四岁的时候真的就是把我搞到已经有一点点就是快要发神经了。为什么呢？就是他已经大了，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认知就是他非常会讲话，所以呢我们高估了，我刚刚讲的这些东西都是从我自己经验当中，就是我高估了他的理解能力，就说他听得懂，但是他的语言词汇能力并没有我们想象的多。他会讲话，他11个月就会讲话，所以 的理解力他都听得懂，但是他会不会表达，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他常常哭，我的孩子，我的女孩常常哭，哭什么？我真的跟你讲，我真的是说不出来。他天天就是哭，我有时候就想说，你在哭，你妈就要跟着你一块哭了 ，OK？ 但是在过程当中，我也是在学习，我就看到一本书，那个书里面就是说 ，You have to teach your child， 就是你必须要教你的孩子，哭是 OK 的 ，OK？ 情绪，我们刚刚讲了情绪，任何情绪是 OK 的。但是你要适当的引导他去抒发他的感觉，所以我开始教他，你哭为什么哭？你要去告诉他，你今天跟同学吵架吗？你要开始问，就回到我以前在对待那个自闭儿的孩子的过程。OK， 你今天不高兴吗？他不知道什么叫不高兴，你 feel 这里很 heavy 吗 ？OK， 有时候你可以告诉他这里很 heavy。他说 ，Yeah， something here。我说为什么 ？I don't know。你就开始从早上出门、起床，一直追，一件一件开始问他。你在学校今天有没有跟同学不高兴？没有。那老师有没有骂你？有一点点。为什么？然后你要告诉他，慢慢陪他讲。那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就是四岁那一年，我们每天陪他做一个祷告，祷告陪他们睡觉之后就是睡不着。这个例子我想我上一次已经分享过，经过十几天祷告之后他还是没有办法入睡，所以我们都要搞，我们搞很久，他爸爸都 有一点点就是说、就不要理他。其实有一段时间我们的孩子都曾经需要去看，我们觉得他需要去看心理医师，因为我们真的搞不定。但是、就像 我前面讲，就是说神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的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夫妻两个人同心就是为他祷告，祷告到后来的时候，就是我们为他祷告完之后，我再留下来陪他祷告，跟他有一点母女的沟通。 OK， 那我说那妈妈再跟你一起祷告一次。在 过程当中这样子十天下来，突然有一天神光照我，圣灵光照我，让我看见我在怀胎的过程当中的那个情绪不稳定带给他的很多的恐惧。因为在他那个 十天的过程当中，他说 There is something， OK， 这是他唯一能够跟我沟通的。他说 There is something， 那什么叫做 something？我不知道，我就在为这个东西祷告。我说 What is something？ 他说 I don't know there is something bother me。 OK， 这是他能够用他懂的词汇来跟我沟通，所以我就为这个东西不断的来祷告。十天之后神光照我，就是我在怀胎的那个愤怒还有那样子的不安跟恐惧，其实在他的灵里面对上了他，带给他有这样灵里面的一个感受。当我很清楚我第一次 receive 这样子的一个圣灵的感动的时候，我不是很确定，所以我就持续为他来祷告。我就是为这个，我要确认这是神给我的一个印证。那当我在祷告完之后，我觉得这是神给我印证，我就来大张口，我就要来做宣告，我要来做医治。我说主啊，这个孩子是在我还没有预备要怀孕，你就已经赏赐给我们的孩子哈。那在怀他的过程当中，我因为我个人的恐惧，因为我个人的这种小信，造成这个孩子啊有这样子的一个灵里面的惧怕。我就求神真的是来医治他，我每天为他就当着他的面要来为他做医治的祷告。你知道吗？我为他这样子，其实将近搞了一个月之后，他突然有一天 You don't have to stay anymore， 就说爸爸妈妈跟他祷告完送他去睡觉，他说 You can go now。 我说 What do you mean？ You don't have to stay， You can go with the daddy， It's gone。 我说 What is gone？ Just gone。 OK， 这就是他给我们的。一开始是说 Something there bother me，祷告完之后，洁净之后，他说 "It's gone"。所以我要讲的 point 就是说，你不要看孩子三四岁，他或许表达能力有限，但是他的灵里面 他是一个有火，是一个活的有灵的人，所以孩子的灵里面他是能够与神有这样子一个沟通的。他或许没有办法用很正常的一个语言来表达，但是他会借着他的情绪来让你知道，就说 something wrong with it。 那 even 说到现在孩子已经很大了，高中生，但是这些东西你都还是要去教他，还是要去引导他。那 even 到高中生他没有经历压力的时候，就像前一阵子他没有经历压力过，所以他自己选课多选了一个东西加进来了，让他的生活变得就是比较在家的时间缩短了，所以他很多需要做的东西就变成很挤。那孩子他要选择已经这么大，我们希望是让他自己做决定，也引导他，但是我们不会反对，只要不是太离谱的东西。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其实他自己承受很大的压力，所以 even 到说十几岁，你会讲说啊，没关系啊，我们慢慢教，教到高中啊，应该差不多了，可以放手。实际上，连14岁的孩子，你都还是需要去引导他，在情绪上面来抒发。那你知道吗？到后来就是压力大到一种地步，是吃不好，睡不好，然后天天回来就是一点点小事，平常没有的事情他都可以暴怒。这个东西都是在他的情绪里面，他说不出来的一种，好像是五味杂陈。但是当你陪着他慢慢的一起走过的时候，其实孩子的天生个性再怎么不好，喜欢发脾气，但是你陪着他一路走下来的时候，你引导他慢慢说出来，你就会知道说，沟通其实是从小要建立的。你越小的时候你帮助他，就是说只要他有问题，你马上放下手边的事情陪着他的时候，我真的跟你讲，那个就是很不一样。那以前有一个阿姨我很敬佩她。你不要看他好像就是说他的没读什么书，但是他有一些的人生哲理，我觉得借着他带孩子的经验教会我蛮多的。我记得他曾经跟我讲一句话，他就说，当我的孩子只要有任何的需要叫一声的时候，我一定丢下我手边所有的东西，马上来走近他，告诉他你需要什么东西。那我觉得这一招东西真的是很管用，就是说当我的孩子叫妈妈，我不会说等一下，那我就会马上去，你需要什么东西，那他有什么需要他马上跟你讲的时候，因为你重视他，他的情绪马上被满足。那在我上次有一本书叫做孩子如何成功里面有讲到一段有一篇就是讲到说，其实父母亲的情绪你带给孩子有一个很爱的一个稳定性的时候，其实孩子的情绪就比较能够稳定。但是如果孩子的情绪从小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波折性的时候，其实他长大他就是一个非常情绪化，甚至于他是一个性格比较扭曲的一个。所以我要在这边讲的就是说，天生的个性里面，我想父母亲都要花很长的时间去了解你孩子的个性。那当你了解你孩子个性的时候，你慢慢去摸索他，慢慢去建造他的时候，你花时间去跟他在心理上或者是在情绪上面做一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可以帮助孩子能够更加知道说呀，我的父母在各样子的事情上面他其实是 care， 他让他们有一个很安稳的一个。那最后我要讲的一个东西叫做父母的情商。什么叫父母的情商？我想我们大家都是从一个传统的家庭里面长大，很少父母亲都是这种怎么样非常注重高情商。可是我们现代这个 generation 的孩子，他们跟我们小时候是 totally different， 因为他们要的是什么？他们除了我们家族给他们说啊，你要功课好啊，你要长大要功成名就啊，除此之外，他们其实很在乎的是他们自己的感觉。但是我们这一代做父母亲的，我们从小没有被教育谁来在乎我们的感觉，所以 即便我们有很多的感觉，我们也不会去对我们的父母诉说的情况当中，你要怎么知道你自己的情商是高还是低？那我先给各位看一段，我的 mouse 在哪里？在这里。我给各位看一段那个电视啊，这个是我觉得他讲的非常好，是他叫赖佩霞，那你们有空你们可以自己看完全段。等一下，这个要怎么要拉过去？怎么拉过去？没有声音。我需要插线吗？我可以先停一下。我有线，我需要插线去哪里吗？哦，在这，在这。
不是，这个是像 audio， 这个是。
那我需要插
线。HDMI 应该有 audio， 看没有接。你要把那个 audio output。
Audio off。
这个是 internal audio， 这边应该有出来。
这个声音在这里，然后我就加上去声音。
它 HDMI。现在我不用 PC 了，没有，其实是 PC 的。
谁懂？
可能是电脑的喇叭没有开，因为 YouTube 是开的。
呀，
我喇叭开了。
再重新启动一次。
它是没声音是吗？
对。
OK。
所以我的。
你的就用 speaker， 用 speaker， 我他 HDMI 好像用这个，也是可以，用
OK， 好，
就不从电视。
那
有请一位非常资深的，
那我要
把
在我眼中最美的星。
Audio
是从 PC 上，有 screen。 心理咨询师，
有请赖佩霞。OK， 那
我
在。
赖佩霞，很多人因为我的歌声长大，
这件事情。
对。
我妈都说过。是很多父母亲都说过，我骂你是因为我爱你，我骂你是因为我爱你，你听懂没有？不要还嘴。这个孩子看着自己的妈妈满口说爱，但是却面目狰狞，孩子要说服自己啊，原来那个就是爱。这孩子会不会长大？他爱不爱爸妈？怎么爱？他就用当年爸爸妈妈爱他的方式来爱他。我跟你讲过了，叫你多穿一点衣服，我医生怎么告诉你呢？你怎么都听不懂啊？我不相信你这个时候会说，哈哈，你看我的孩子好爱我，骂我骂得那么凶，我相信你一定会很难过，因为他把你的话真的听进去了。如果 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子女用这样子的方式对待我们，我们可能不能够再用这样的方式来教我们的孩子，我们要不要诚实一点？我骂你不是因为我爱你。来，我们深呼吸。我骂你是因为我情绪管理不好。我的母亲担心吗？
OK， 这个就很小一段，我只是要借用他这一段话，就是说，其实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我现在想要花一点点时间，因为为什么？在你的里面一定有很多的伤痛，在你的父母在管教你的过程，还有在他自己在没有成熟的过程当中带给你很大的伤害。你会说这个东西对我以后养育我的孩子有什么样子的影响？我告诉你，绝对绝对的非常的深远。那个如果没有被神医治的话，我真的跟你讲，你就是一代一代一代就是这样子。因为 How did you receive from your parents? Then you continue copy 去你的家庭当中。为什么在我们这里今天我没有看到单身，为什么在当初我们在单身在做婚前辅导，或者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希望做一件事情，就是说希望你要去把你在原生家庭里面受到的伤害你要把它 list 出来。你说牧师和弟兄姐妹在这里做辅导的弟兄姐妹，怎么可能我的家人爱我，他们怎么可能伤害我？我告诉你，因为我们都不完全，因为的不完全，爸爸妈妈在那个资讯不够的时代，他们不知道怎么，他们也是从零到五，然后开始摸出来的，所以他们有没有他们的情绪、他们的环境、成长背景，有一代一代。那你今天进入一个新的家庭，你要带给你的孩子，你要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的时候，你要带给你的孩子是什么？那感谢主，我自己的见证，我今天在这里分享，就是我在结婚之前，我跟我的先生，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原生家庭的不完全，所以我们在进入婚姻之前，我们把我们心中认为原生家庭带给我们的伤害有哪些，我们一条一条一条的全部列出来，我们全部把它一条一条，两个人手牵手祷告，每祷告一条划掉，等到全部通通祷告完毕之后，把那一张纸是烧掉，我们就是奉耶稣的名，我们不要把这些的情绪、这些的伤害带到我们的家庭。今天情绪其实对孩子来讲，你去问十个孩子里面 OK 有问题的孩子，你不要说在教会长大的孩子不会有问题，教会长大的孩子依旧有问题。为什么？因为他会来教会，到后来他绝对不是因为你来教会，他知道教会里面给他神给他的是什么，但是问题是他回到家里，他看到说我爸爸妈妈满口仁义道德叫我要爱耶稣，但是他们却活不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式的时候，我跟你讲，他会对他的信仰 question。 那这个问题你说弟兄姐妹，我也很想要立志行善，可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啊，对不对？我们是软弱的没有错，但是是不是我们能够竭力，那竭力了半天你觉得你还是很累做不到，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去处理你的过去，你的情商、你的灵里面，你的父母亲带给你许许多，就像这个赖培霞在讲的 OK， 他的妈妈是一个单亲妈妈，我自己也在单亲的家庭里面长大，我到现在为止我还在处理我妈妈的情绪问题，所以这些东西对我来讲，就是说我们走过这一条路的时候，我要告诉你说，你必须要去处理完之后，这个东西不是说处理完就没有了，你要 continue 继续走下去。就像说我去年十一月份我回了台湾一趟，我回来的时候我整个人是内心是千疮百孔，为什么？我就回去几天，我的母亲的情绪就好像是排山倒海的来让我很大的一个伤害。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已经知道我手上握的是什么，我握了神的一个权柄在里面，神是可以医治我的，我把我的难处我必须要一条一条一条一条的列出来，主啊，我这一次回去我所受到的伤害是什么，我奉耶稣的名我要来砍断，我要来求主的医治在我的里面。当我下飞机的时候，我第一时间遇到我的孩子的时候，我告诉你，我不会把这些情绪带给我的孩子，我不要他们去承受这些情绪。那你说我能够怪我的 母亲吗？不能。为什么？因为他就是一个受伤人士，我只能协助他。但是我的孩子要活在跟我同样的这种情况当中吗？我会告诉你，不要。我不要我的孩子一辈子活在罪疚当中。我不要像我妈妈给我的，就是我让我每次回去见他，我就要活在罪疚当中。这个东西不是我们要给我们的孩子的。同样的情绪，这个东西我有没有？我有非常多的情绪，但是我必须要找到一个情绪抒发，而不把我的情绪丢给我的孩子。这样你才能够让你的孩子在一个健康的环境里面长大。那我今天其实是很简单的分享，就是这些东西，那没有什么讲义，但是我只是鼓励弟兄姐妹，就是说，如果你真的
非常的爱他，
就是说鼓励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很需要这些资讯的话，其实网上有很多。那我会鼓励你，你要自己回去检视一下，你自己有没有经历过内在医治。内在医治真的很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健全。那你不要说年轻人需要内在医治，老年人也需要内在医治，任何时候我们都需要神的医治在我们的里面。那当你经历内在医治，你更多的明白神在你生命当中的心意，还有神托付给你为什么要养育这个孩子的时候，你才能够比较健健康康的来带着你的孩子。那我在这里还有一个给父母的忠告，如果今天你的另外一半没有的话，甚至他不信主的时候，我真的要鼓励说，我先看今天是夫妻一起来的，有几对？一对，两对，对 ，OK， 两三对。如果你的另外一半是信主的，我希望你们能够好好沟通。对于教养孩子这个东西，绝对没有什么的灰色地带，也没有什么叫做谁扮黑脸谁扮白脸。夫妻若不能同心同行的话，其实孩子的情绪是很容易波动。为什么？他就有一个钻缝跟墙头草的机会。那一旦呢，他有Gray area， 如果这个灰色地带是越来越宽的时候，我真的跟你讲，这个孩子是聪明的，聪明到一种地步，是你会觉得说，那个狡猾像蛇啊，那个狡猾就在你的家里面。你不要认为说六岁的小孩子是干不了什么坏事的。我跟你讲，每一个孩子在他里面，你都要承认他有个罪性。我在前面几堂课都有分享过，四岁的孩子能干什么坏事，是你绝对想象不到的。但是如果爸妈的角色还有爸妈的态度是一致的时候，你引导孩子走的方向的时候，孩子的情绪是稳定的，孩子的观念是正确的。那当他情绪稳定的时候，其实他就能够成为一个比较健全的孩子。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今天的分享。那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想要再多聊，我们可以等一下会后可以再聊一下。